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这个主题一样是要分享《精准成长》这本书最后五章，第11章到第15章。但是想要先说一下一个我看完这本书的结论，就是整本书其实虽然分了15个章节，但我觉得作者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蛮明确的，包括像是你要把他人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希望你学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贡献自己的这些能力。主要的目的就是，你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个人的成长，而是你希望也可以提升他人的能力。所以你要从观察他人的需求开始，然后给予他们需要的一些帮助。那同时，在你给予他们这些帮助的时候，你也不要去要求对方会给你什么样子的回报，这样子。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一直去保持着，好奇心，也就是那个初学者的思维，然后懂得去做一些取舍，这样。所以，其实看到第五章的时候，已经觉得说好像没有太多，应该说看，看到最后五章的时候，已经没有觉得说好像有什么样子新的法则出现，所以这一集可能就是比较快速的带过，像是做一个总结一样，因为包括像前面五章可能就会说，你为什么需要做这种自我成长啊？然后你该如何开始，从定立一个目标开始啊？然后讲到后面你需要培养什么样子的心态？这样子，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最后五章他讲什么东西吧。首先，第11章他讲的是取舍法则，也就是说，你要先放下，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有舍才有得啦。就像有时候可能你必须放弃高薪去换取一个成长的机会，就比较有点像是说，假设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说你，这间公司可能给你很高的薪水，但是你觉得你在这一间公司，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你自己更有突破的话，你可能就要思考说，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个高薪的诱惑，而去换取一个成长的机会，或者说是可能大家下班回家。那可能有些人就会选择去打电动或者是看电视之类的，那你可能放弃这个耍废的时间去读书或者是学习，让自己能力得以提升的一些技能，这也是一个有取舍的动作，这样子。所以从这一章来看的话，就是当你想要让自己成长的时候，你可能要问自己说，自己愿意放弃什么样子的东西，或是自己不愿意放弃什么东西，可能需要为自己去订立一套规则，才不会在真的你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人生经验的累积吧，不然其实在当下你也很难说出，觉得怎么样是做好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或者是你可能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当初不应该要去做那样子的选择，或是什么样子之类的。但 anyway，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想清楚啦，就是看什么东西对你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这应该就是取舍法则这一章想要表达的事情。你想要追求成长的话，那你势必就要去牺牲掉一些你的休闲的时间，然后去精进自己在某方面的能力，为了追求高薪，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吧。好，那第12章，下一章他讲的是好奇法则，主要就是让自己去保持着一个初学者的心态，然后花一点时间去跟你身边有一些人，可能常常会问为什么，花时间去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因为， 问问题其实是比给出一个答案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发现他问题的所在点。当然也也看过很多在谈论教育相关的文章，会去讲到说我们的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升学的体制上面，教给学生往往是你怎么去得到这个问题的解答，而不是你怎么去发现问题。那很多人都会对这件事情觉得说有点可惜嘛，因为后来可能到后面就变成大家都是变成一个解题的机器这样。所以其实要讨论说要怎么去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又是另外一门大的学问。那这篇作者给出来的一些建议就是说要去跳脱框架，就是可能有些问题它不是二选一，针对一个问题可能比方说人家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你可能他问你说你想要吃饭你想要吃面，但他你可能就是思考说诶，除了饭跟面之外我还可以有什么样其他的选项这样子。这个举例可能有点烂，但是其实好像蛮多事情都是跳脱出一个框架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其他的可能性这样。所以作者他是鼓励大家停止寻找正确的答案，而是去探索其他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性这样。同时你也可以去学一点新的东西，然后反思说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特别就是不要害怕失败，就是也可以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然后从中去反思你得到或者你学到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因为他在这里面讲到说，好奇心跟学习的一大障碍就是我们都不愿意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像是个笨蛋一样，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很害怕失败，也就是可能有一些对自己的期待或是对自己的自尊心，把自己看得很重，所以会觉得啊，我如果失败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那其实同样也让我想到，就是有些人就是会有那种名校的光环，可能会被名校的光环捆绑，而导致好像你会觉得我问出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会招来别人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当你到达某一个职位，有了那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的时候，问出这样子的问题是不是非常的不合时宜。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假设那块东西是在你的专业领域范围之内的，或者是可能你是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但你却还问出了一些很基础的工程的问题，或者是你可能在这间公司待了很久了，但是你却问了一些哎，好像新进员工就会了解到的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不会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其实好像当你真的不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应该要敞开心胸的去寻找问题的答案。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会有所谓的一些名校的思维，或者是被科系所捆绑。因为像我自己是资工系毕业的嘛，那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去问别人一些程式相关问题，别人可能会觉得诶，你是资工系毕业的，你应该很熟吧，那演算法资料结构你应该很了解吧。对，但是可能这样子就会造成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就是在这一方面问题可能会有点害怕跟其他的人去做讨论，然后想要花时间就是自己再去找资料或者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效率的事情。那当然也不是说别人就有义务一定要回答你的每一个问题，但确实如果假设在一个环境当中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蛮适合成长的环境，同时也可以知道别人他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那接下来第13章讲的是仿效法则，就是找一个 在你自己想要专精的这个领域找一个比自己领先一点的前辈去模仿他，那这一个人最好是可能比你有一多一点点的经验，但又不是好像你越级打怪就直接去挑战一个高你十等的人，然后你去问他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在这样子的条件下面的话，他跟你的所处的地位已经落差非常大，他不一定可以提供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那种建议，感觉比可能你去跟稍微有一点经验的前辈去讨论的话，他可能更可以理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这样，那当然他也会鼓励你去找到一个可以就是熟悉或是了解你的生活或者是个性的人，并且可以给出一些建议。但其实我觉得要找到这样子的导师真的还蛮难的，就是该怎么讲呢，心灵上面的导师嘛，如果他你是想要寻求一个人生上面的建议的话。但我觉得在所谓这个仿效法则这个前辈的这一个方面，好像也不一定说要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人，他可能应该也可以是一个团体，比方说像是一个智囊团，比方说在投资的领域里面啊，你可能会加入一些一起讨论投资的团体当中，那里面当然就是会有比你还要有经验的前辈，那你可能问他说我这样子的投资组合是不是 OK 的啊，或者是我这样子的投资的一个思路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风险或是问题啊等等的，那他可能就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并且因为他跟你处在同样的市场底下，所以他也会给你一些他的看法这样子，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参考或甚至是模仿他这样。所以我觉得找一个比自己强的前辈呢去参考或是模仿他学习他，并不一定是只有单一的个人，就他也可以是一个团体，一个读书会的 member 之类的，或是整个读书会像一个智囊团一样这样。好啦，第十四章是讲拓展法则，那主要就是讲说哎，你要跳脱框架去思考，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不要去想说哎，我可以吗，我做不到这样子的想法，而是把它转变成我可以怎么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去寻求一个方法，而不是去先怀疑自己说哎，我是不是做得到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你开始思考说我要怎么做的时候，也不是只是单单的一直努力拼命的去做，而是要去找出该怎么做才有效的这个方法。所以当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去想说我可以怎么做，而不是去想我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当你决定哎，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去思考怎么样子做才是比较有效率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最后一章讲的是贡献法则，主要就是讲说你可以努力学会一点东西之后再传递给他人，去提升他人的价值。那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富兰克林，他曾经说我宁愿生前贡献良多，也不愿死时家财万贯。那他每天早上都会问自己我今天要做什么善事，晚上他就会问我今天做了什么善事，透过这样子的提问让他每天都可以更有意识的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一章说起来我觉得对我的价值观算是有一点点的冲击，并不是说不认同去帮助别人这一件事情，而是说他在这一章作者想要传达的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自我培育而不是自我实现。 但是他这边指的自我实现的意思是代表说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通常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最多的回报。但是所谓的自我培育，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顺应自己的天赋做事情，让它成为自己的责任。听起来感觉是有一点点的抽象，但是作者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 totally 的利他主义者，就他觉得你不应该只想着自己，而是你要去想着你要怎么运用自己的天赋，然后为他人带来价值，去提升他人价值。他的出发点的目标感觉是摆在提升他人的价值，而不是提升你自己。当然他以他的论点来说，他觉得你在提升他人价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提升你自己的能力，所以会让带给你自己的成长。所以就这个方面来说，好，假设是以投资理财赚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以他这样子的思维就会变成是我要怎么去帮助其他人赚钱，那在帮助其他人赚钱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提升你自己的财富。但可能大部分人像包括坊间上面很多的书籍都会写说你要怎么提升你自己的财富，而不是去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帮助别人提升他们的财富。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在这个想法上面的出发点就是差异还蛮大的，就是在你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还不太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去运用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对，所以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他这边写说1889年百万富翁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写了一篇题为《财富的福音》的文章。那这个作者呢，他在文中指出说，富人的生活应该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累积财富，另外一个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时期。那维持慷慨态度的唯一方法就是养成付出的习惯，包括你的时间、注意力、钱财和资源。其中理查富士德建议，光是放弃金钱或其他财富的行为本身就足以对我们的内心产生作用，此举摧毁了恶魔般的贪婪。他在这一边引用了这一段话，主要是想要表示说不要去成为物欲的奴隶。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拥有什么东西，拥有什么东西，如果我有房子，我有车子，那我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满足。但事实上他觉得这是骗人的，就是你当你拥有了这些东西，你只会想要更多，而你不会真的完全的去满足。但如果你可以适度的减少你的物欲，那不管你拥有多少东西，你都可以获得满足。所以他是觉得说不应该把追求物欲这件事情视为你人生的目标这样子，而是应该要多放一点心思在帮助他人身上。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有一点难做到，因为像我就会觉得我还想要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跟身边的人比较起来，好像我的赚钱能力蛮差的，就是好像周围的人都很会赚钱这样。对，但是我的物欲我觉得应该也不算是特别的高，那同时去跟别人比较也不是一件正健康的心态。那我觉得看完这一本书可能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主要就是去想说自己可以为别人带来什么样子的价值吧。因为当你去思考你可以怎么样去提升他人的价值， OK， 比方说你想要帮助别人提升他们的英文能力，那你可能你就要先让你自己的英文变好， 这样你才拥有一些资源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那包括像你想要提升别人赚钱的能力，你可能就要先让自己赚钱的能力提升，这样你才可以有那些经验跟心得的分享，去告诉别人说，哎，我怎么做可以帮助你财富自由，可能是类似是讲这样子的出发点，而不是一直关注在自己本身拥有了多少的财富这样子。我想这一本书《精准成长》里面所提到的主要就是这个重点吧，至少我阅读完这本书之后获得的启示是这样。那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三集的 podcast 讲关于《精准成长》这一本书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发，或者是有没有想到说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的天赋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最一开始的头嘛，你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要先想说，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我的目标是放在哪里呢。那最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抱着一种利他主义，就是以他人的需求为第一优先来思考你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自私自利只看到自己的人。好啦，那这一本书《精准成长》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聊吧，拜拜。